各位朋友们，各位弟兄姐妹，午安。我们很高兴看见好些弟兄姐妹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都平安的回来，也很高兴看到有一些朋友们刚到这儿来。我还听说有一些朋友们是从加拿大过来的，欢迎你们。今天我们距离9月11号相当近的啊。9月10号，我们在这个地方都很清楚是911。在911的那时候，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 God bless America， 都是大家都是这么讲，整个教会都是很多人都在讲这句话，神赐福给美国。我们人每个人都很盼望神赐福给我们，其实我们人也可以彼此的祝福，我们总不希望有人咒诅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谈到祝福与咒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哪些事情是神要赐福给我们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祝福的，有哪些事情是神所要咒诅的。有一个孩子14岁，一个男孩长得很漂亮很英俊，应当说长得很英俊，14岁的男孩长得很英俊，可是他的这个身体上一看去就是很野他所讲的他所做的好像都是邪恶的事情。老师对他真是头痛。有一天小男孩 Billy 他就到了学校，看见老师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他就走进去老师那前面说，老师你在写什么？老师说我在写一些事情是我刚刚跟神说的话。你跟神讲什么事呢？我跟神说求他帮我做一些事情，就讲了。所以呢他就问老师说，老师我看你所写的是速写是 shorthand 速写，上帝看得懂你的速写吗？老师说当然啦，上帝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我所写的用这种速写对他来讲一点困难都没有，他一定能够听得懂我，他一定看得懂我所写的，一定会回答我的问题。那小男孩 Billy 就很好奇，他想知道老师究竟在写什么。所以等到下课以后， Bill 就偷偷回到教室里面去，没有一个人，他就到老师的圣经里面把那张黄色的纸条把它抽出来放在他自己的笔记本里面，出学校去了。他出了学校就把这个字条拿出来看，都是速写，他从来没有学过，他看不懂，看来看去看不懂都是一些符号，他只看到4个字 VILL。 老师的这个祷告跟他有关系不过他看不懂他就把放回去了。以后他就没有再想起这件事情，只是说只知道说有一个字条放在他的笔记本里面。几年过去了， Billy 长大了，也做得很成功，他成了一个很成功的律师，他也结婚了，有2个孩子，事情非常顺利可是有些事情没有改变，他的野性没有改变，他的邪恶也没有改变，他总是把事情推到一个地步好像是要危险了，可是呢他总是站在安全这一边，他真是很聪明，他从来不会走到危险的地方，他还是站在安全的那边一直到这件事情过了20年，14岁过了20年了。这时候他的事业还是很好，可是他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在他的家庭里面，家庭遇到了一些困难，好像是要破裂的样子。而且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的父亲在西部死了，他就飞到西部去陪着他的妈妈，把这个葬礼都处理完了，然后把房子也准备卖了，他想妈妈一个人在西部并不好，应当把他接回到跟他自己住在一起，他就到整个家里面去整理一下，看看还有些什么东西他就在他的阁楼上面去整理一些旧的东西呢，他就翻到了他的笔记本，以前的20年前的笔记本，他就打开看，那张纸条掉出来了，还是看不懂，还是只看着那4个字 VIL， 他认得，以外他都不认得，他就把它放到他的衣服里面去。 带着母亲房子卖了就到了东部来。第二天他上班去了，他到他的律师楼里面去，他就跟他的秘书说，请你告诉我这张字条在写什么东西。秘书就拿出来看了，哦，他说这是关系到个人私人的事情啊，我不便把它翻译出来啊，我把它写下来好不好，然后我就交给你好了。他说好吧啊。等到了下午啊，他人家都走了，秘书的字条也放在他桌子上面，他就看了啊。秘书写着啊，亲爱主，莫让我工作失败， Bill 总是在捣蛋，我不能够管住这个教这一班，求你感动他，感动他的心，叫他做一个好孩子，他能成就极大的事，也能成就极恶的事。他看见老师祷告讲到最后那四个字极大跟极恶，他心里一直记着，老师说他能够成就极大的事，也能够成就极恶的事。他就在桌子上面想，我现在以前事业都很成功，34岁了，有家有孩子，可是我的老师当日这么看我，我今天我的妻子是不是也一样的看我，我的孩子是不是也一样的看我能够成就极大或者极恶的事情，我的同事是不是也认识我这一点，看见我里面的那种野性，看见我里面的邪恶。他就在桌子上面想，想到天黑了，他才一个人回去。他就在想着怎么办，这件事情能怎么办，老师的祷告是一个祝福呢还是一个咒诅，他一直想不通，老师为他这么祷告啊，求神你感动他，让他做一个好孩子，因为他可能成就极大的事，也可能成就极恶的事，究竟是一个祝福呢还是一个咒诅，他不知道。好了，那我们这个究竟应当怎么看呢，我们等到最后再回头看，再回来看这个问题。个人是这个样子，可能遇见一些人的祝福，也可能遇见人的咒诅，国家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是关系到以色列人啊，可是我们先想想看，以色列他们的历史，在历史的当中遇到哪些是神的赐福，哪些是神的咒诅。我们今天也许先说说看以色列人是怎么建国的，可是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建国之前，我们先想美国是怎么建国的。我们都知道美国有国庆日，是7月4号，国庆日是纪念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是在费城写了啊，可是我们要知道，在独立宣言之前的一年，就是1775年，革命战争已经开始了，那是从麻州的 Lexington 开始的，所以无论是从麻州来的都知道 Lexington 那个地方对美国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纪念的地方，因为那是第一个革命战争的开始 Lexington。 过了一年才有独立宣言，然后一打就打了6年，在这6年当中独立军是非常的艰难，尤其我们住在纽约，我们都知道就离我们这边不远 Morristown 有一个地方是华盛顿的总部，在那地方你可以看到当日战争的那种影片啊，还纪录片，他们真的是又饥又冷啊，很辛苦的生活。我们若是有兴趣，您还可以到另外稍微往南边还有一个他们的军营去看，那是破破烂烂的军营，可是那就是230年前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一直战争战了6年，到了1781年才在维吉尼亚州一个 Yorktown 独立军打了一个决定性的胜战。在那胜战之后，两个国家就是英国跟美国才开始谈判，说应当怎么样签订一个和平条约，这一谈也谈了很久，谈了2年。所以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签合约总共是8年，签合约而且是在巴黎写的。 签了合约以后应当都顺利了吗？还没有开，还没有顺利，因为签了合约以后又等了四年才写出美国的宪法。所以总共十二年，从独立战争到宪法，到宪法写成是十二年。宪法写出来了就要通过了吧，可是还没有通过，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十三州里面要得到九州的通过的同意，说这就是我们的宪法，才成为美国的宪法。所以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去让这部宪法被九州所接受，成为美国的宪法了，然后才开始选总统。所以从革命战争开始到华盛顿被所有的选举团全数通过为总统，总共是十四年。我们就想到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能够马上得天下，不能够马上治天下。能够马上得天下，不能够马上治天下，就是说一个人他可以用军事力量得到这个国家，马上得天下，可是他不能用军事的方法来治理这个国家，不能够马上治天下。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战争也许几年就过去了，可是讲到要治理这个国家显然不容易。那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历史是什么样子。以色列人他们是从以色列，就是雅各，他从迦南地搬到了埃及去，搬过去的时候全家就是七十个人，就在迦南地借着他们的雅各的儿子约瑟在那个地方做宰相，所以给他们安排了一块很好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独立，在那个地方居住，在那边生活，过了四百三十年，从七十个人人口就增加到差不多两百万人，差不多两百万人。那时候他们没有算每一个人数，可是他们算的是从二十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人究竟有多少，他们算了一下大概是603,000人。那我们算一算啦，若是说男人从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的跟全国的人数大概比一比的话呢，差不多是1:3或1:4，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说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大概是200万人，总数200万，而能够打仗的就是60万人。他们既然已经有200万人的，神说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大族，那是神当初就是要告诉他们的，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大族。所以既然成为一个大族就要成为一个大国，可是国家要有土地啊，他们的土地在哪里？神说他们的土地是在迦南地，不是在埃及，所以他们就要全部从埃及再搬回到迦南。那这个当中他们就经过了一些过程，那这个过程整个就是写在出埃及记里面。总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神告诉他们很清楚，他们出来是独立的，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他们独立了，自由了，他们要回到迦南地去，迦南地也不用打仗，因为神是要给他们的，他们不用担心一定可以得到。只是他们总是觉得要得到那块土地一定要自己打仗，不是靠神，要靠我们自己来打仗。所以他们当他们派了一些人去迦南地看的时候，他们发现迦南地城很高很尖，人又高又大，他们没有办法去打胜他们，所以他们就说算了吧，我们不能打胜还不如不要进去，我们还可以留下一条命，我们就继续打仗的话呢，完全就死掉了。神说好吧，你们既然自己决定自己打胜仗，打败仗，你们自己打败了自己啊，那就让你们打败吧。所以神就没有让他们进了迦南地，而让他们完全死在旷野里面，六十万军人完全死在旷野里面。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一个民族的精英完全死在旷野里面，四十年当中就完全死掉了。然后到了第二代起来的时候，神说好吧，你们有兴趣，你们有信心可以进迦南地的，他们就要进去。可是这时候他们的第一任领袖就是摩西也已经老了，神说他要死在这约旦河的东边，所以他在那时候 他就告诉以色列人，就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神当初所告诉他们的是哪些话，是哪些应该守的事情。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律法典章完全重新讲一次，他讲了就把它写下来，那就成为生命记啊，就是第摩西五经的第五本。在他讲这个生命记当中，他两次提到，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们要到一个地方，在那地方有两座山，一座山是以巴路山，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以巴路山，一座山是基利心山。在以巴路山、基利心山，你们要宣读咒诅跟祝福的话。摩西两次吩咐他们应当这样做啊。所以当摩西死了，约书亚继承他的工作，他也继续按照摩西的方式去做，就是说摩西当时是信靠神，约书亚也同样的信靠神，所以他们就带着约书亚就带着军队带着百姓走过了约旦河。那我们现在看看约旦河、okay、好，看到约旦河了啊，他们就走过了约旦河。他们走过约旦河以后，我们也讲过，他们就在河的两岸立下石头做纪念碑，成为他们民族的历史的一个为里程碑，在河的两边东岸西岸都立了石头。然后他们又到了吉甲啊，看到了吉甲吧，能不能找到吉甲吉甲，在吉甲那个地方啊，就看到了，在那个地方他们所有的男丁，就是在旷野出生的那些男丁守割礼，然后也在吉甲他们守逾越节，与神重新立约，成为神的子民。然后他们就照神的命令，照神的方法去绕着耶利哥城绕了七天啊。耶利哥城就是在吉甲的旁边啊，稍微旁边一点点啊，去进攻耶利哥城。可是他们没有打仗，他们就是绕了城走了七天，然后城就倒塌了，他们就进去了，灭了那个城。就在灭耶利哥城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人，60万军人，就是有一个人亚干，他看中耶利哥城的金银还有那些很漂亮的衣服。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东西都不能拿，可是亚干看实在可惜，把它丢掉实在可惜，把它毁掉实在可惜，他就偷偷的藏住一些。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当他们攻了耶利哥城以后，他们第二个地方是要攻打埃城哦，埃城是在西边哦，埃城哦，攻打埃城。埃城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坚固的一个城，不像耶利哥城那么坚固，可是他们竟然打败了，而且死了36个人。所以在那时候约书亚就想到，为什么我们失败了？耶利哥城不是那么顺利就打赢了吗？为什么耶利哥在埃城我们失败了？神就告诉他们，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没有听我的话，因为一个人不听话就死了36个人。对约书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战争才刚刚开始，他想应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是继续打吗？或者我们应该稍微停下来，看看我们应该做的哪一件事情比战争更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句话啊，叫做名词叫战，名词叫战这四个字啊，这是在左传里面的四个字啊。左传是很早了啊，左传是春秋时代的一本书啊，它是写的历史，当时的历史。那在左传里面有这四个字，他说名词叫战，求杀敌也。也就是说，我们要教导军人首先明白什么是耻，就是我若是懦弱，我若是退缩，那就是我的羞耻。我们一定要教导军人懂得这些，我们才能够教导他们去杀敌人。名词叫战，先名词然后才能够叫战。约书亚也是一样，我应该让这些百姓先明白什么东西，我应当让他们知道 当我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赐福给我们，我们打赢了。当我们打埃城的时候，我们打输了，是神的咒诅临到我们的身上。那究竟什么是神的赐福，什么是神的咒诅？这就是我们应当告诉以色列人的。约书亚知道他应当告诉以色列人这些，好了，可是他也知道他怎么去告诉以色列人什么是咒诅，什么是祝福呢？他要想到摩西曾经在当日告诉他们要在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在那个地方宣读祝福跟咒诅的话，从埃城要走到以巴路山或者是基利心山，就是在事件的旁边两座山，要走的距离差不多是20英里。20英里大概要走多久呢？要走两天，不是20000人，不是2000人去走，而是要全国的军民都要一起走，走两天不容易，而且旁边都还没有征服。若是说从埃城或者从吉甲这样一直走上来，差不多30-40里的路，一直走到那两座山旁边去，是不是危险？因为距离他的总部吉甲已经很远了，30-40英里的路已经很远了。所以若是说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是不应该一直就到了以巴路山或者基利心山。可是约书亚说，我应当先让百姓明白什么是祸，什么是福，我们才能够开始打仗。所以他就带着百姓去了。好，今天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在作战的时候是讲军纪，可是当我们讲到神的作战，我们就不是讲神的军，我们就不是讲军纪了，而是讲神的祸福，是讲神的祝福跟咒诅来决定我们的胜败。也就是说，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很多，我们今天需要工作，我们需要我们的家，我们需要我们的孩子好好的学，我们自己的学业也要好好的学啊，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与人啊大家很和睦，我们需要跟邻居很和好，那么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耶稣告诉我们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说我们要先求神来管理我们，神若是管理我们，我们就无往不利。我们先求神管理我们，我们就无往不利。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约书亚他也知道说，他需要让百姓知道神管理我们，我们才能够去打仗。今天我们是也是一样的，神管理我们，我们才能够去打仗。旧约新约其实教导完全是一样啊。在这一期的船里面啊，在我们后面大概还有一本两本，这个船这是中信的刊物里面提到，有一位很年轻的科学家，应当说是工程师啊，是 Pat Gelsinger。 也许有些你若是专做电子工程的，也许知道他啊 Pat Gelsinger。 他是 Intel 的副总裁啊，他在 Intel 做的时候做得很顺利，在32岁的时候，他就是公司里面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当他到了40岁的时候，他就做了 Intel 第一任的，他们叫做首席技术官，就是 CTO， 很年轻。他的家是跟他的妻子两个人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做了公司的副总裁，做了公司的CTO 首席的技术官，他应当跟公司的人多多打交道。什么时候打交道？就是礼拜天打交道。怎么去打交道？去打高尔夫球啊！所以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今天既然到这个地步啊，你就应该去打高尔夫球了。可是他也是教会的长老，他也跟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很熟，他帮助他在管理这个学校。所以每次有人劝他说，哎，你怎么礼拜天不去打高尔夫球啊？那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我很忙吗？当然很忙啊，每个人都是很忙啊。若是我们说忙的话，表示说我们不会利用时间，就是这样子而已。会利用时间的人不是很忙，他 他们还是能够找出时间来。那 Yale Singer 他就是这么说，我要去教会礼拜，礼拜天我要去教会礼拜，因为我看重自己与神的关系。我看重的是自己与神的关系，不是说我不看重公司的关系，他说我看重自己与神的关系，也要以身作则教导我的孩子。这就是他的答案呢。为什么我礼拜天一定到教会去？因为我要看重我跟神的关系，我要给我的儿子做一个榜样，让他知道说要看重的是神的关系。我们若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为我们预备，他都知道。我们今天想到约书亚要带着百姓去了，他就去了。他怎么去啊？他带着所有的军民都上去，他到了基利心山，到了以巴路山，这是两座山对立的。在北以色在世界的北边的，在北边的是以巴路山，比较高，差不多三千一百英尺。那它跟山谷啊，因为这是两座山，所以底下是一个山谷啊，它比山谷呢高出1400尺啊，就是从山谷走到山巅呢有1400尺啊。那南边的是基利心山啊，基利心山差不多是2850英尺，所以说两座山呢差不多差了200尺，那么高度差了200尺啊，中间是一个山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两座山，以色列人200万人就是在这个两座山的中间。两座山是一个很好的回声，回声非常好。他就照着摩西所讲的，要首先要主坛。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的，在第8章第31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要首先要主坛。为什么要主坛？因为这时候他们要在众人的面前读圣经啊，要献祭，跟神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求你自己也临到我们当中。因为他们去的时候不单单是百姓去，约柜也去了。约柜是两个意思，约柜是表示说神跟他们同在，另外一个是表示说神的应许也在他们的中间，一个是应许，一个是神的同在。所以一个很严肃很隆重的聚会在那里，约书亚就开始主坛。要主在哪个山上？圣经告诉我们是以巴路山。以巴路山是在那个地方做什么的？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以巴路山要宣读咒诅的话。我们想想看，我们要主坛在那地方献祭，我们是要在一个咒诅的山上，或者在一个祝福的山上来主坛？应当是在咒诅的山上，或者是在祝福的山上主坛呢？摩西说是在那个咒诅的山上。我们会觉得我们主坛献祭不是要得到神的祝福吗？可是不是。我们献祭为什么献祭？我们献祭讲到耶稣说他是成为一个什么，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他成为一个挽回祭。耶稣是一个挽回祭，挽回祭是挽回神的愤怒啊，是要平息神的愤怒，是叫神说，神你不要生气了，我已经献上这个祭了，我说我不对了。为什么要献上挽回祭？因为神生气了，神生气的话就有咒诅了。圣经还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还告诉我们，耶稣是被咒诅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被咒诅的。所以献祭主坛应当是在那个宣读咒诅的山上，所以他就在这个咒诅的山上主坛呢。怎么主？圣经又告诉我们，31节，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主的。要用石头主建造这个祭坛，可是这个祭坛不能够用铁器来雕削。我们总是想，我们今天盖房子，没有一个人说把石头整块拿来就把它堆上去，没有，总是把它切得比较正正方方的，盖起来比较好看。可是这个祭坛不是，不能够用任何铁器去打，不能够把它敲破，不能把它雕削，都不可以。为什么？ 一个实际上的理由，一个很实际上的理由是，当时以色列人没有一个铁匠，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铁匠，只有非利士人有铁匠。以色列人若是要磨刀了、要磨错了，他们就跑到非利士人那边说：“请你拜托一下，哎，替我这个刀磨一磨啊。”那非利士人就替他们做了。若是说这个时候他们要煮坛，也要把这个石头雕穴的话，他们就要去求助非利士人。神说：“不用，祭坛是属于我的，你不用去求外邦人。”所以非利士人不能够影响到你们煮坛，这是第一件事情。煮坛是以色列人的事情，不用靠外邦人就可以煮了。第二件事情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祭坛不在乎外表多美，祭坛不需要什么装饰，祭坛所需要的是以色列人向他们的神说：“我们诚心的献上。”那就够了，是我们心里的事情，不是我们外表的事情。所以他就用这个来煮坛啊。煮坛以后，他在这个上面，我们又看到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在既然煮了坛呢，就要献祭。献什么祭？以色列人当中，我从后面我们知道，就或者从前面利未记都知道要献五种祭，可是在这个时候在以巴路山上只献两种祭，一种是燔祭，一种是平安祭。燔祭是一个完全焚烧的祭，所有的祭物在祭坛上面完全都烧掉了，表示说我们完全信靠你，我们完全奉献给你，完全奉献，完全信靠。这是一个最大的祭。今天以色列人当他们遭遇到二次大战，被纳粹杀了600万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这是我们献给神的祭，因为我们犯罪了。”他们说：“我们用600万人来献给神。”所以他们那件事情，他们怎么说呢？他们用一个名字叫什么 ？Holocaust。Holocaust 是焚烧，就是燔祭的意思。以色列人说：“我们这几百人当中，我们应当献的就是这些百姓。”他们献祭了，然后又要献平安祭。平安祭是一个感谢祭，是感谢神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带领我们以色列人平安到这个地方来。感谢祭跟燔祭刚好相反，燔祭是完全焚烧，不能够留下任何东西。感谢祭呢，是焚烧一部分，而留下大部分的东西呢，让大家一起来吃喝，能够享受，能够快乐。所以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有燔祭的意思，我们完全献给神，可是我们也有平安祭，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彼此亲爱。每次你到教会来，我到教会里面，都是想到不是只有献祭给神，也是想到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怎样的一起享受神所给我们的平安。这是他们就在以巴路山煮坛，然后献祭。献祭完了，我们看到32节，约书亚在那里当作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摩西自己把律法一条一条的写在石头上，可是这些石头不是用刻的，不是用刻字在上面的，是用石灰，用石灰漫在石头上面，涂在石头上面，然后就写在这个石头上面。约书亚就一条一条的写了，然后写了以后就要念了。那要念的时候怎么念呢？他要全国的百姓都念。约柜是在山谷，在约柜的两旁是祭司，是抬着约柜的祭司，然后以色列的长官、长老、审判官都站在祭司的旁边，表示说全国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我不需要读律法的，没有，每一个人都需要读律法， 今天我们到教会里面来也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说哦，圣经我懂了啦，啊、我不用听都可以了。也许你到一个教会去，在那个地方讲到的这位弟兄所讲的也许很简单，可是那是神给他的。你若是去那边敬拜，你就在那边听，神必然也有一样的话给你。在每个地方都有神的话，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学。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宣读律法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场，不管是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不管是年纪多大都在场，小孩子妇女也都在，没有一个人是被藐视的。每个人都需要神的律法，都要读圣经。甚至有一些人，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的，寄居的本地人是以色列人，寄居的是哪些人？就是外邦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在旷野当中继续有不断的有一些外邦人就参加他们的队伍了，他们要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就比较辛苦一点，他们总是要替以色列人做工啊，所以他们是比较算起来是比较属于说应当是属于少数民族啊。也许像我们华人来到美国的早期一样的，是比较艰苦的一代啊，因为他们当初来就是比较艰难一点。他们在以色列当中不是被藐视，可是他们生活很辛苦，神也特别怜悯他们，因为神告诉他们，你们当日你们也曾经在埃及地做过奴役，你们也同样的曾经是外是寄居的，所以今天有这些人寄居在你们当中，你们就要特别的怜悯他们。这些外邦人这些寄居的也在这个山谷里面听神的宣读律法，什么意思呢？外邦人也能够读律法吗？是的，因为这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你申请美国公民了，入了籍了，你要宣誓，就是这样子。这个仪式对于这些外邦人、这些少数民族、这寄居的，就是他们进入了以色列人的国籍一样的。神承认说，你们就是以色列人，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很高兴，他们真的是很高兴。当他们念的时候怎么念？约书亚首先就是照着那些祝福的话一条一条的念，当他念的祝福的话，那些站在基利心山上的以色列人就要说阿们阿们，全国的人站在基利心山上的都要说阿们，约书亚念了一条他们就阿们一次啊。你可以知道几十万人的阿们呢、啊、在那个山谷里面真是很响亮啊、哦、我不知道说多远的人可以听得到、哦、我们试试看，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呢一百人，我们大家说阿们的时候，你就知道声音有多大啊、哦、很响亮。今天我们想到每次我们诗班在这边献诗完了他们要下去了，你心里觉得怎么样？你说哇今天唱的真是好，是不是真好？那你怎么说真好呢？你要说鼓掌吗？哎呀太俗气了嘛，是不是？鼓掌是在外面的音乐厅啊，或者是看人家唱歌的时候才鼓掌嘛，是不是？在教会的神的殿中怎么可以鼓掌呢？那你怎么说呢？一个很好的方法，学以色列人，当他们读了律法，他们就说阿们，好了，诗班献诗完了，我们怎么说呢？阿们，我们同样的说阿们，说唱得很好，我们感谢神，我们同样的跟他们唱，虽然我们唱的没有那么好啊，我们自己唱没有那么好，可是呢他们代替我们唱了，就好像以色列人说约书亚你代替我们念的，我们决心听从你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诗班献诗，这同样的可以试试看、哦、下次诗班献诗完了，记得当你这么说很好的时候，感谢神的时候，你要说阿们、哦、大家都大声一说啊、哦，宣读完了这些祝福的话，这些咒诅的话一条一条的读了。当他讲到祝福的话，圣经上讲的比较少，其实圣经讲了很多神要怎样祝福，要怎样的祝福以色列人，他讲到很多以色列人应当怎样的祝福，彼此来祝福，讲了很多。可是至于说怎样才能够得到祝福呢，只讲一件事情， 那是在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第一条第二条，请翻到生命记，就是约书亚记的前面。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他们若是要得到神的福分，他们应当怎么说，他们应当怎么做。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一节提到两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福分，我们就是要照着神今天所吩咐我们的话去做，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很简单，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得到的福分有多大呢？是超乎万民之上。叫我们能够超乎万民之上，就是一个最大的福分。很简单，记得这两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得到福分，听从神的话。我们的福分是怎么样的福分？是超乎万民之上的一个地位。我们想想看一个很简单的话，以色列人会记得吗？他们会忘记，会忘记，人都是健忘的。我们想想看呢，有多少人鼓励你的话你记得了，或者有多少人刺激你的话你记得了，恐怕是那些骂你的话你常常记得，那些鼓励你的话呢，也许你都忘了。我相信老师一定鼓励你好多话，可是我们常常都忘了。可是若是有人骂我一句话呢，我可能常常记在心头。以色列人常常也把话，把神的话忘了。所以到了生命记第三十一章，摩西告诉他们，第生命记第三十一章第十节，第十节，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是破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也就是说，在以后每次的安息年，安息年就是七年的最后那一年的祝棚节，以色列人要把神的律法重新念一次，就是跟约书亚所念的相同，怕以色列人忘记了。我们想想看，今天我们没有看到那些以巴路山上，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些基利心山上的石头，我们也不晓得那些字写的是什么。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些律法今天都写在这本书里面，都写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许说，这么厚一本书我从哪里读起，没有关系，你若是怕多的话呢，那你就简少的开始，这是我们总是这么开始啊，简单的开始，从简单的开始。简单的在什么地方？简单的呢是在新约里面，旧约讲的确实比较难，很多的事情我们比较难理解，可是新约就比较简单。在新约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怎样蒙福，怎样得到神的赐福。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有哪些是咒诅，很多，主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若是听神的话又去行的，那就有福了，就是这么一句话，跟约书亚当日所传的是一样的。你们若是今天听我所吩咐的话去行，那你们就得到祝福了。耶稣讲的一样，你们听到又去行的，那就有福了。我们看一个例子，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是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是讲到耶稣的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开始的时候，还没开始吃的时候，大家都是坐在桌子的旁边，然后耶稣替他们洗脚，洗脚完了以后， 耶稣就告诉他们，第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既然知道说前面的这事情，这事情是什么？这事情是从十四节开始讲的，就是说你们应当彼此洗脚，你们应当彼此洗脚，你们若既然知道是应当彼此洗脚，你们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们想到就这么简单吗？一个彼此洗脚就解决了吗？律法上写那么多，我们今天都会不管了吗？我们也许是可以说没有错，因为耶稣来了，耶稣说他来的是成全律法，也就是说把律法上所要求的事情他都做了。律法上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献祭。耶稣说，我已经把你们所需要的祭都献上去了。既然耶稣替我们成全了律法，那我们就不必做什么事情了嘛，我们就看见那个福分就自然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嘛，福分就自动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吗？就像当日以色列人一样的啦，神你既然带我们进入迦南地，是不是？你既然让我们在耶利哥城打赢了，以后我们的福分就是自动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可是神说不是，不是自动临到，所有的福分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先决条件的，都是有前提的，我们只有做到那些前提，我们才能够领受福分。同样的，耶稣说我已经成全这些律法，可是你们怎么样说你们也是成全的律法呢？你们要接受我，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主，我们要说我就是跟随你，我就是在你的里面，你成全律法呢，我才成全律法，我就是在你的外面的话，我根本不能够成全律法。所以我们今天想想看，当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是说，你们既然知道要彼此服侍，为什么要说彼此服侍，要彼此洗脚？因为服侍洗脚，就是看别人比我自己强啊，就是自己谦卑啊。耶稣就是说，我们应当怎样在弟兄姐妹当中彼此来服侍，我们才能够让外面的人知道说，我们真的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是服侍人的，我们也应当服侍人，这是一件事情。我们要从我们的服侍上面来见证我们是属于神的。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再往后面翻一点啊，一点点，不是很多啊。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然后罗马书，然后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涮主的身、主的血了。这是一个咒诅。我们若是不按理吃主的饼、主的杯，不按理守圣餐，就是干涮主的身体，也是喝自己的罪了。是什么意思？我们按理吃喝，就是说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若是说今天耶稣说我们应当常常这样行，守圣餐，我说我今天很忙哦，教会一个月一次守圣餐，我实在太忙，而且又提早，十二点四十就要开始圣餐，太早了。那表示说我们对于耶稣的话完全置之不理啊，我们认为说我们的理由、我们的事情比耶稣讲的话更重要，那是完全的藐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说我来了，我来守了，可是照我的方式来守。耶稣说我们应该怎么守呢？ 我们要知道所有的律法，所有的这些讲咒诅讲祝福的话，都一样的表明一件事情，所有的律法都在表明神的个性，所有的律法都是表明神的个性。神说他喜爱怜悯，他喜爱公义，他喜爱怜悯，喜爱公义，喜爱去赦免别人，他喜爱那些听话的人，那就表示神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神不喜欢什么？神不喜欢那些污秽的事情，神不喜欢那些淫乱的事情，神不喜欢那些残杀的事情，神不喜欢那些作假的事情，那就是那这些都是在咒诅的里面。所以我们怎么去明白律法呢？我们就是看神的个性是什么。新约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认识耶稣，我们就是守住了律法，因为在耶稣里面我们看清楚了律法，所有的都在那里面。耶稣说应当做的我们去做，不应该做的我们就不做，那就是守住了律法了。所以我们要想想看啊，我们怎样去在守圣餐的时候看见神给我们的赐福，也给我们的咒诅。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就是想到耶稣是服侍人的，我们也想到耶稣是叫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的，我们应当求神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我们若是还有罪还没有求神赦免，我们就不能够守着圣餐。这是讲到祝福，讲到咒诅，都是从神的个性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今天看到有一张周报里面有夹页，这夹页里面写的是非常好啊，我们要看重我们所有的，而不是看重，而不要去注意那些我们所没有的啊。我们要看重那些所有的，而不是要看重那些所没有的。在这个里面特别讲到有一位啊姐妹啊，有一位姐妹，这是非常很特殊的一位姐妹，黄美莲姐妹，她的故事。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说，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去注意那些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要去注意那些我们有的东西，这是跟这完全一样的。又有一句话说，你不要去看重，你不要去注意那些你有的东西，你不要去注意那些你有的东西，那你要去注意什么呢？你要去注意那些你认识谁，你要去认识你认识谁，你要去注意你认识谁。我们不要看重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我们要看重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也不要看重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要看重我们认识谁。我们看看黄美莲姐妹她所说的是她有什么东西。她说她很可爱，她实际上她若是走出去，人家一点都不觉得她可爱，因为她的外表实在是很难看啊。她的腿很美啊，哎，我不晓得啊。她的爸爸妈妈很爱她呢，不错啊。第四点，上帝这样爱我，很重要的一点，上帝这么爱我，她认识到她认识一位神，她知道她认识一位神，这是对她讲起来最重要的一点。有一天父母亲会离开，有一天这双很美的腿可能就断了，可是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开。这就是我们所要把握住的，不单单是把握住那些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更要知道我们认识谁。我们认识耶稣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任何是可怕的事情，我们能够往哪里去都可以。所以我们就想到神给我们福分，又告诉我们怎样去蒙福，他也警告我们哪些是咒诅的道路，不要走上去。今天我们要问呢，哪些人是有福的人呢？哪些人是蒙福的人呢？是那些认识神的人，就是认识神的个性，很自然去守他律法的人。这些人他能够爱人，能够服侍人，能够爱人，能够服侍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常常谦卑说，神你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走错了。 我们想到在人世当中啊，有很多的波折。我们看到那一位 B， 他34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的前途好像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可能他的家就要破裂了。他在想我怎么办，他就去找一位牧师。他就问牧师说了，牧师你想想看，你相信一个人的祷告能够经过20年才应验吗？牧师说我相信一个祷告的应验是要看见那个人接受的人他的心已经准备好了，应验才会实现。也就是说，牧师告诉 Bill， 这个祷告若是在能够领受的人身上，他的心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祷告就会应验了，就会实现了。什么意思？老师为 Bill 祷告说，你感动他的心，让他做一个好孩子，他能够成就大事，也能够成就极坏的事情。现在就要看呢， Bill 他是不是心里被神所感动了，他是不是心里准备好了，他要去成就极好或者极大或者极坏的事，极恶的事情。他再想想看，我能够做什么好事吗？他想想看，实在没有什么好事，只有一件事情他想他大概已经做了，就是把妈妈从西部接回到他的身边来。虽然他的家庭好像遇到困难，他还是愿意把妈妈接过来。他说我就从这儿开始吧，我从这儿开始被神感动，开始来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人要得到神的祝福的赐福啊，我们心里要准备好说我要做什么。我若是不能够向神说我要做什么，我怎么能够向神说神啊你给我这个东西。别人问你的祷告，别人问你的祷告也是突然的。有一个孩子叫做 Harry 啊，他也是在14岁的时候离开他的家，他的父母亲从英国移民到美国来，这是在19世纪的末叶移民到美国来，他们住在 Vermont。当他14岁的时候，爸妈都死了，没有田，没有地，也没有钱，一个人怎么办？他就想办法，人家就帮助他到了 Boston， 到了波士顿。他到了波士顿，真的是很幸运，就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在杂货店里面去人家收钱，就是做 cashier。收钱的，一天一个礼拜5块钱，他就这样做了一个礼拜5块钱。然后他就把5块钱呢，礼拜六做完工的拿5块钱就回到房东那里，把这5块钱交出去了，因为房租加上吃住呢刚好是5块钱。他就是收到5块钱然后交给房东，房东给他住的一个什么房子呢？在5楼上面，五楼的一个储藏室，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里面就是一张床、一张椅子、一面镜子，就是这样子，三样东西，他就住在里面。房东跟他讲，你的这个门一定要关住，因为你这个门是储藏室啊，不要打开。过了几个礼拜，老板跟他说，说 Harry， 你的这个衣服应当换一下了吧。这么老，这么旧，这么破，连那个肘都，这个手肘都跑出来了啊！ Harry 就从那口袋里面拿出来给老板看，你看，我现在身上就是一个 nickel， 这是我所有的财产，从我到波士顿就是这么一个 nickel 在我的身，5分钱在我的身上，我赚5块钱一个礼拜，交给房东5块钱一个礼拜，我没有钱去买衣服、啊，房东老板就走了。Harry 他想差不多了，他了解我的意思。到了礼拜六，他去拿他的钱，在他的薪水袋里面多了一张蓝色的纸条啊，他不晓得纸条是什么意思，蓝色纸条，所以他就回去给他的房东看，说你告诉这个 我这薪水袋里面有一个蓝色纸条是什么意思？房东说啊，你被炒鱿鱼了啦，下礼拜一不用去了啦。我们今天不是用蓝色的哦，我们今天是用粉红色的，是不是啊？那可是一百年前的是用蓝色的。房东说，从今以后啊，我不是在礼拜六收你的房租，我现在就要收你的房租，我要预收你的房租。他说我就没有工作嘛，我明天就开始找工作。他说不行，我想啊，你一件事情可以做的，你上楼去把你的行李收拾好出去吧。他就把他行李收拾好就走了。晚上了，他不晓得到哪里去，他到了波士顿，从来没有晚上出去的。他就走到波士顿最热闹的一个地方，我想从在波士顿人大概都知道，就是波士顿 Common， 就是那个闹区的中间。他就到那去，有个小公园，他就在公园里面一张长椅子，他就在那边躺着，把他所有的行李放在头上靠着。他有三件事情是他怕的。一月天寒冷的日子里面，他就是一件外套，他怕冻死在那个地方。第二件事情，他怕饿死在那个地方。第三件事情，他怕被人家绑架去了，被卖去了。一个晚上他醒来又醒来，醒过来三四十次，每次他醒来就是祷告。因为在这时候他只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跟信心一直维持着他。他的父母亲是清教徒，从英国来的清教徒，所以他就靠着祷告，靠着他信心走过这个晚上。他每次醒来三次四四次，他就是这样祷告：神啊，你若是保护我，我一生要奉献给这些无家可归的男孩子，为他们而活。第二天早上他醒过来了，没事，很高兴，身上就是一个 nickel 五分钱，做什么？他去买一条面包，他一小片一小片的吃，吃完了，吃了一肚子，不是不敢吃饱，他吃的差不多了，就出去找工作，找了八天，一点工作都没有。八天，面包差不多快吃完了，一条面包吃了八天了啊！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不容易啊！下雪天，他还是坐在那个长椅子上面啊，他看到那个雪堆里面了，有一分钱，一分钱呐、啊，他说：“哎呀，这一分钱呐、啊，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笔钱，最重要的一笔钱。”他拿起这一分钱，他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去买一块甜面包啊，好好的吃一下子。”后来又想想，就是这一分钱了，身上都没有钱了啦，怎么办？我去买报纸好了。他饿着肚子呢去买报纸，看了看了，有一份广告，找人的，找男孩餐厅工作。他就说好吧，那我明天就去应征找男孩的餐厅工作。他去了一看，五点钟啊，早上五点钟啊，一月天的五点钟啊，在波士顿啊。他去了一看，前面二十八个人站在他前面了啊，他是第二十九名。老板就一个一个面谈呢、啊、老板问他：“你抽烟吗？”啊，我不抽烟啊。他再问他：“你是不是shoot crap？” 他说：“先生啊，很抱歉，您这个 crap 是什么意思？”啊，老板瞪着眼睛看他，很吃惊啊。这份工作给你了。crap 是什么吗？我也不懂啊，我去查查看，原来是什么呢？是赌博的东西啊，是那个骰子啊，玩骰子的啊，是两个骰子在那边玩的那种一种玩具，一种赌博的游戏啊。他不赌博，他也不抽烟，老板说好嘛，这工作就给他了。一个礼拜工作六天，薪水是六块钱，他就因为是在餐厅工作，所以他不必吃饭的，就在餐厅吃了，他只要付房租。他一个月，一个礼拜省下四块半，然后他教会奉献，他去，因为衣服这么破了不行了，他就买一些衣服要的东西，就这么一直过了。经过了九年，他存了四百块钱， 400块钱，一大笔钱呢、啊，是100年前的事情啊，400块钱，他拿着400块钱到各个教会去，说你们愿意不愿意收下这400块？可是有个条件，你们要去收纳那些无家可归的男孩子。没有一个教会愿意的，没有，波士顿没有一个教会愿意收这400块钱。他走到慈善机构去，说你们要不要收纳无家可归的男孩？我给你这400块钱，没有一个愿意收纳。他想怎么办？他的一生他已经跟神讲了，要奉献给家，要奉献给这些无家可归的男孩子。他就到纽约来，他租了一个老店面，很老的店面。他就跟房东讲他要做什么，房东说好吧，你就这个就你就这么做吧。房东也帮他收拾了，然后房东也在做生意。他说好吧，你既然有这个店面，你不做生意嘛，那你就替我卖一些雨伞好了，那也赚一点小钱嘛。所以当他们开始那一天，他就到纽约的加拿大附近的华府附近的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很知道的啊、哦。也许有些弟兄姐妹，若是你的孩子在 NYU 念书的，你有点担心的，他到 Union Square 去啊、哦，他就到 Union Square 去找人啊、哦，找什么人呢？找那些无家可归的男孩子。他们找了6个人，就把他带回家去。一个礼拜以后，他们找了12个人，总共12个人在他的房间里面，怎么睡呢？没有地方可以睡，他们轮流睡觉。有的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偶尔呢睡一张床。经过了51年，他们这个无家可归的男孩的收容所的救济所了、哦、他叫做无家可归这是无家可归男孩之家、哦、住过了46000人。经过了51年，他们住了有46000人曾经住过他们的这个无家可归的家。他的原则是，每一次我若是需要钱的时候，我不向别人讲，我只向神讲。这是以前英国也有这个例子啊。他说我就这么做，我不向人讲，我向神讲。可是神总是给他。有一次他们要吃晚饭的，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桌子上摆着就是高丽菜，还有呢马铃薯，就是2样东西。轮流祷告啊、哦，每次吃饭要谢饭要轮流祷告的。那吉米这次轮到他祷告了，他就问 Harry 说：“我们今天要感谢什么？就是高丽菜，就是马铃薯，有什么可以感谢的 ？”Harry 就说：“就为这2样事情祷告嘛，感谢神给我们这2样东西嘛，也可以感谢神过去啊，每天晚上我们有东西，有时候吃得好一点了、啊，你也可以为那些事情祷告啊。”感谢神了、啊。这时候他们听到门铃响了，杰米说我去开门，他就去开门了。过了一会儿，杰米就喊着说了：“太大了，我搬不动了。”好，那 Harry 就出去看看什么东西，一个包裹打开一看，一只火腿，16磅的火腿，谁送来的呢？上面写着罗斯福总统夫人，啊，几年以后 ，Harry 有一次聚会，跟总统夫人坐在一起，他就讲到这件事情。在座的当中，有人就问说：“罗斯福总统夫人怎么知道当时你有这个需要 ？”Harry 就要回答他说：“其实他也不知道。”可是总统夫人他就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他的需要，我知道，因为在我的心里面呢、啊，有一样东西告诉我。他又指着每个听众说，你的心里面也同样有这么一个东西，只要你的心跟神协调，你的心跟神和谐的话，你同样的能够听到这个声音。什么意思呢？我们若是认识神，我们就是能够行他的律法，我们就知道怎样去爱人，怎样去服侍人，不用我们去打听，我们的心都会告诉我们。这样奇妙的事情，也许我们说很难得吧，没有关系，我们一步一步开始做， 从我们所知道的当中，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是需要，我们就去做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神会感动，圣灵会感动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祝福跟咒诅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从认识神当中，认识神的个性，去求得哪一条路是祝福的道路，哪一条路是咒诅道路，我们不要走上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这段经文，也赏赐给我们这些故事。我们更要感谢主的是，你自己的灵不断地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今天虽然我们不是懂得那么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要体贴神爱人的心意，也是那一个服侍人的心意，好叫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好叫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一个快乐的道路。我们服侍人，我们帮助人，我们去爱人，我们自己就快乐了。谢谢我们的主，但愿你自己的快乐常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喜乐常常是满足的，让我们的喜乐不是在我们的需要上面，而是在神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上面，而是在我们能够认识你，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谢谢我们的主，感谢奉主的名，阿们。